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鬼怪真面目，灵异出没此山中。好诗好诗。欢迎收听鬼岛电波，我是阿娇，今天一样是超自然震动好兴奋的单元，想必大家现在在家都闷坏了哦，所以为了劝退大家想要出门的心，让大家体会到在家的安全，阿娇我今天又要来讲鬼故事啦。各位知道通常最容易发生鬼故事的场合哦，就是阴暗的视线，鸟无人烟的环境，少少的同伴，无法马上逃回家的处境，与让人不安的物品或是传闻，而这些元素加起来就会发现在某个地方特别容易发生，那就是深山里啦。在台湾山里发生的灵异故事真的超级多齁，就连上一集红衣小女孩或是知名的玉山小飞侠这种魔神仔都能算是山中的灵异故事，甚至还有很多位于山上的学校都有各种灵异故事齁，但跟学校啊校园相关的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讲。鬼岛电波今天要先来和各位岛民们聊聊的就是台北地区山上的灵异故事。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不免俗的来回答一下岛民的问题哦。有一位岛民说，想请问阿飘们会互相交友甚至是交往吗？故事里面齁有些人鬼恋啊，刚有可能齁，或者是鬼鬼恋什么之类的。这是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问题，虽然我没有很关心阿飘们的诡计关系啦，但应该是有可能的啦，我觉得想必大家现在脑子里面马上跑出什么哦，我的鬼神君，或者是打架吧鬼神之类的情节。不过人鬼殊途啦，其实阿娇我在这里也有几个人鬼恋或者是鬼鬼恋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所以这个是五扣零的，可以的，希望有回答到这位岛民的问题。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三则台北关于山的鬼故事。台北的观音山是一块风水宝地，山间坐落着好几片大范围的坟墓区，除了风景优美，白天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山客之外，也因为坟墓区的诡谲气氛加上寥寥无几的路灯，让不少人会在深夜时刻上山夜游试胆。而阿娇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爸曾经和我分享的他所经历的灵异故事。如果有听过之前集数的岛民们应该都知道，阿娇家里除了我之外，我爸和我大妹都是有灵异体质的，而我爸本身的工作就是在山上为逝去的人建造土葬的坟墓与风水的维持。某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在观音山上工作的我爸在确认工作内容差不多告一段落之后，开始收拾器材，想要趁夜色降临之前离开山区然后回家。此时的天空已经成了啤酒般的淡橘色，那看似泡沫般的云朵点缀着天空，树林与竹林的深处也随着夕阳的坠落缓缓陷入了黑暗。我爸也能感觉得到在树林间蠢蠢欲动的鬼魂们，此地不宜久留，因此我爸提着手上的器材快速地往山下走。就在这个时候，一对看似大学生的年轻男女用塑胶袋提着一袋满满的东西，嘻嘻笑笑走上通往坟墓区的山路。怎么会有人在这种时候来坟墓区呢？这里晚上可是连路灯都没有诶，伸手不见五指，而且非常的陡峭难走。
同学，这里不是风景区哦，你们是不是走错了？
我爸好心的提醒，没想到那一位年轻的男子不耐烦的说，
没有啦，我们就是要来这里。
我爸也不想多管闲事，与他们擦肩而过之后就继续往下走了。 才往下没走几步，我爸的身后突然传来那一对情侣的对话。
哎靠，这里有支口红哎。宝贝，你喜欢吗？喜欢我们就拿走吧，死人用什么口红啊，笑死。
正当我爸想要回头制止他们的时候，一阵大风突然从山上吹了下来。这阵风不仅让他打消了回头的想法，也让他瞬间起了鸡皮疙瘩，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他知道那一对年轻男女绝对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东西。虽然没有回头，但是拥有灵异体质的他完全可以感受到从后方竹林中传来阵阵毛骨悚然的视线，就像被名侦探柯南里的黑衣人注视着一般。于是我爸颤抖地说了一句，
你们不要拿不属于你们的东西，晚上的山里很危险，你们快点回家。
然后就快步地走下步道，因为他一秒都不想待在那个地方。远处还传来年轻男子的咒骂声，
靠北哦，干你屁事哦，臭老头，你北没得惊哀啦。
最后随着我爸往山下慢慢地走去，年轻男子的声音越来越远，他才敢默默地回头。紧接着看到了一个令他害怕的画面，他说当下就像看到一群丧尸般的鬼魂，犹如尾随着猎物一般，一个个的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并且尾随着那一对年轻的男子。我爸害怕的骑上了摩托车，赶快回到了家里，才稍微有些许的放松。时间到了晚餐后，我们全家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门外忽然传来了警车与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我爸停顿了几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打开窗户看了看，警车与救护车直勾勾地往山上驶去。此时的观音山已是一片黑暗。我爸想起了刚才所发生的事，悲剧可能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也知道，就算这种时候上山去查看，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甚至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再多劝劝那一对男女。到了隔天，我爸骑着摩托车上山时，发现了山壁上有一大片被摩擦的痕迹，甚至还有一些汽车的残骸碎片在一旁的沟渠里。于是我爸停下车来，问问路旁杂货店的老先生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老先生说昨天听到一声很大的巨响，便出来查看，打开门后看到是一台红色的轿车下山时逆向冲撞了山壁。于是老先生帮忙打了报警电话，事后也听了在派出所工作的邻居朋友说，那台红色轿车里面坐着是一对年轻的大学生男女，疑似男生酒驾，车速过快，最后撞上了山壁。虽然男生只有多处的擦伤，但是女生的头部重创，陷入了昏迷。最让人不安的事情是，那一位男生在被救出来的时候，双手合十，大声地哭喊着，对不起，不要害我，我下次不敢了。而坐在副驾驶座的女生虽然陷入了昏迷，但是在副驾驶座的玻璃上有着用红色口红写上的去死两个字，现场却没有看到任何口红的踪迹。我爸想着一定是他们对那些鬼魂太不尊重，才会酿成这场悲剧。到底他们在山上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于是当我爸再次走回与那一对年轻男女相遇的地点的时候，发现了一旁有一座女性的坟墓的桌台上放着一支鲜红色的口红。 哟，故事说完啦，不知道这一个真实的案例合不合岛民们的胃口呢？大家真的要对鬼神都有敬畏之心，除非你有这个本事啦，不然真的是不要乱开玩笑哦。我还记得当天的放学回家之后，我就看到我爸神情非常的紧张，而且特别的安静，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发生了这些事。大家也不要觉得我爸怎么都不救他们，因为我爸的能力最多真的只能自保，能力有限啦，所以长大之后对于自家的后山我们也更了解了。现在只要骑机车上山，路旁认识的鬼魂都会亲切的向我们挥手，要我骑慢一点呢，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二则故事咯。这件事发生在阿娇我高中时期的暑假。那一年，我和几位其他学校认识的社团朋友，打算在暑假结束之前，一起去阳明山的擎天岗玩，想去山上好好的避个暑。在平日的下午，我和其他三位朋友，总共两男两女，一起搭乘着公车，上了阳明山。天空中下着毛毛细雨，灰白色的雾气笼罩着整片山头，公车外的景色也渐渐从罗列整齐的建筑物变成了一整片开阔的山林。
有人来爬山耶，哈喽！
坐在我身旁的男性友人一脸兴奋地朝着公车外擦肩而过的游客挥手。
白痴哦，你在公车上他们最好听得到啦。
我不耐烦地吐槽了身旁的他。可能是天色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的缘故，山上的游客并不多，但这一点小雨完全抵挡不了我们这种青春热血的高中生。而且人少这样子其实更好，我们可以更舒服地感受大自然。下了公车之后，我们看了一下游客中心的地图。其实擎天岗那时的风景区就是一条中央步道，沿途会经过两个眺望平台草原区，其实走到底还是有路的，但是那条比较像是登山者的步道，所以游客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在抵达第二个眺望平台后就原路折返这个样子。在步道的入口处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依照我自己的性格，我出去玩只要有经过庙宇通常都会拜一下。
我去拜一下哦，你们要来吗？
不用拜了吧，我们时间不多耶。
那位男性朋友和其他两个女生貌似已经等不及了，就一个劲的往前走了。反正中央步道就一条路，也不会找不到人。于是我就想说拜完之后再去找他们就好了。那是一间非常小间的土地公庙，就在我双手合十打算参拜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并不是遇到鬼怪的那种怪，而是那种你知道土地公这个神明确实在庙里坐镇，但有一种他好像想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感觉。因为阿娇我当时还没有办法和神明沟通的缘故，所以自己是蛮困惑的。正当我转身准备离开土地公庙的时候，突然之间心中跑出了一个声音，不要和陌生人挥手。我当下其实有一点吓到，但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一想到朋友们都还在等我，我就快速的追赶上朋友的队伍了。可能因为下着毛毛雨的关系，山上的雾气非常的大，视线并不是很好，步道的两侧开满了芒花，由于雾气和芒花都是灰白色的缘故，完全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受。我那几位朋友的嗓门非常的大，因此就算是你没有看到他们的人影，单靠着声音你也可以辨别他们的位置，真的是非常没有气质。现在想想，在山上讲话讲得那么大声，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呢。于是我还是跟上了朋友们的队伍，开始在擎天岗上展开了山间的迷雾探险。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那两位女性的朋友甚至还聊起了当时上映的改编自史蒂芬金小说的电影《迷雾惊魂》，说这种物理可能会隐藏着怪物之类的，来炒热气氛。山上的气候变化万千，在云雾稍微消散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得到远方山野间的轮廓，但可能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雾气又会变得又浓又厚，将眼前的景色完全吞没。其实在这一路上，我一直感觉得到好像有视线从远处盯着我们的感觉。不过我自己也很清楚，山野间的灵体本来就很多，而且他们始终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我也就没有那么在意了。忘了到底走了多久，我们四个人终于走到了第一个眺望平台。很巧的是，除了我们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游客，我们就像包场了一样，一群人开开心心地看着风景。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煞风景的事。没错，我突然有点想上厕所，一定是饮料喝太多的缘故。我唯一的选择只有回到起点游客服务中心去上厕所。经过我精密的计算，我现在走回去所花的时间应该刚刚好来到我膀胱储存量的最大值，因此我就请朋友们在这里稍等我一下，我回去上个厕所速速就回。殊不知可怕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在我上完厕所准备回去找朋友们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紧接着我听到了一阵哭喊尖叫的声音。我那三位朋友哭喊着从擎天岗中央步道跑回了游客中心，看到我之后，他们三个立刻脚软了，跌坐了下来。我冷静地问了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在我去上厕所不久之后，山里起了一点风，雾气稍微消散了一点，而且山上发出了的声音，很像是风吹动的声音。然后他们看到远方有一个穿着很像登山客的人的身影在向他们挥手，而我那一位男性朋友也很开心的向他用力挥手 Hello。 接着那位登山客稍微停顿了几秒之后，又继续开始挥手了。但这次不一样的是，他慢慢的边挥手边朝着朋友们的方向一言不发的快速的走了过来。过程中他的手完全没有停止挥动过。那三位朋友们本来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一般的山友吧，但是随着那个人越走越近，他们渐渐觉得有一点不对劲。首先那个人的头歪歪的，但是脸上带着非常狰狞又坚硬的笑容，嘴角就像是裂到耳朵一般，根本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第二，他的走路姿势非常的怪，非常的不协调，但是又异常的很快，就像是一个扭曲的提线木偶一般，一拐一拐的快速的飞奔了过来。第三，也就是最可怕又最奇怪的点，从草丛中快速走过来的他完全没有发出任何的脚步声，踩到草的声音完全都没有，非常的异常。
哎，是不是有点不对啊？
其中一位女同学慌张地说，顺手把手机拿出来打算拍下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颤抖的手咔嚓一声，照片里只有浓雾和草地，完全没有拍到眼前那个行为怪异的登山客。眼看那个家伙越来越近，一群人开始放声尖叫的往回跑。奇怪的是，返回的路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就像走入了寂静岭一样，四周都是雾气，仿佛找不到出口。而身后那风吹动的呜呜声却越来越大。
没有一个人敢回头去看。就当一行人已经跑得精疲力尽，觉得要完蛋的时候，一阵反方向的风往他们的身上吹来，耳边的呜呜声瞬间停止了。他们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跑回了游客服务中心，遇上了刚上完厕所的我，便和我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我抬头看了看中央步道的入口处，一切都非常的正常，看来是没有追过来了。经过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心思再继续玩下去了，便准备搭乘下山的公车离开。在搭乘下山公车的过程中，那三位朋友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因为每当有人要上公车而在站牌挥手时，他们都会想到刚才在山上发生的事情。下山后，我们也到了附近的庙里参拜祈求平安。听说在那之后，他们三个人再也没有去过擎天岗了。而女同学拍到的那一张照片，档案也像坏掉了一般，完全无法打开。或许当时在参拜土地公的时候，听到的那一句，不要和陌生人挥手，就是对上山的我们的警告。好的，故事说完了。我猜他们完全就是遇到鬼了，好可惜阿娇我没有参与到他们撞鬼的情况。不过我猜啦，那些鬼魂应该也是发现我离开了队伍之后，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对我朋友们下手啊。毕竟阿娇我就是一个移动的平安符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故事如何？我自己是觉得蛮想要看看朋友们口中叙述那个鬼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啦。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也要记得拜拜哦。最后我们要来到第三则故事，这个故事比较短哦，刚好可以当作今天的收尾哦，也是我国小忘记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了。当时是一个假日，大概十几位班上的小朋友和其中五六位他们的家长与女班导一起去爬内湖的金面山步道。因为小朋友比较多的缘故，也没有说一定要登顶或是走多远，就是一切都非常的随缘的状态。大家都知道，小朋友是一种很失控的生物，尤其是来到了山林这种充满野性的环境，那个难以掌控的程度比脱缰野马还要可怕。因此，为了方便管理，那一天所有的小朋友都是穿上运动服，上半身都是白色的，而下半身的短裤，男生是蓝色的，女生都是红色的。那时候，我妈也有陪我去，但依照我这个见有忘妈的性格来说，我和我妈都是分头 social 的。一行人从入口早上九点半出发，大概十一点左右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就准备下山。下山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阶段，因为只要速度一快，一没有踩好，你就是来了来了，从山坡上重重的滚下来了。因此下山的时候，最前面有一位家长带头，后面我妈和班导两个人垫底，而我自己就走在他们两个的前面。就在下山走到一半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班导突然看到左边的树林里，有一位穿着我们国小女生红色运动裤的小朋友，背对着我们，蹲在一棵树下玩。当天，国小里应该只有我们班导带队来爬山而已，而且对方又穿着学校的运动服，怎么看应该都是自己的学生。那个位置又陡峭又斜，真的搞不懂那个小女孩是怎么走过去的。于是班导便向小女孩说，小朋友你怎么跑到那里去啦？不要乱动哦，老师去找你。便准备走进树林里去找那个小女孩，结果那个小女孩瞬间站了起来，背对着所有人往山林的深处走去。就在班导想要再次叫住那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伸手拉住了老师的衣服，慢慢的说，
老师，你不要过去，那里很危险。
而我们班导回答我，你跟妈妈先下山没关系，老师找完同学就来找你们咯。正当老师打算越过步道走进树林里的时候，我妈拉住了老师的手，用坚定的口气和眼神告诉他，老师，我儿子是个可以感应到的小孩，而我刚刚往树林里面看去，完全没有你口中说的那个小朋友。班导也愣了一下，便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一行人就快速的下山了。据说当天晚上，老师还做了一个噩梦，在梦里，他又回到了金面山步道，在不透光的树林里，有超多人背对着他，而他无论怎么往下走，都走不出山里。最后，班导师去庙里收了经，就没有再做类似的梦了。
OK， 讲完咯。不晓得今天山上的灵异故事台北篇有没有觉得毛骨悚然呢？是否有让各位岛民不急着现在就去爬山了呢？那如果岛民们也有一些经历啊，或是一些灵异经验，然后不可解释的，也很欢迎在 IG、FB 甚至是信箱投稿给鬼岛电波哦。或许阿娇我可以帮各位解惑解惑呢。对了，阿娇我也在这边跟岛民们提醒一下，2021年的农历七月时间会落在今年的8月8日哦。那在这之前，阿娇会开始展开了一连串的鬼月跟月老特辑。毕竟鬼月和七夕情人节都要到了，就是要讲一些月老的事情，还有一些灵异的事情。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务必分享订阅、按赞、留言、五星好评，拜托，让更多人成为鬼岛的子民。大家拜拜。